我念一节，请各位念一节。十三节，耶稣上了山，随自己的意思叫人来，他们便来到他那里。请各位念第十四节。并给他们权柄赶鬼。还有西皮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又给这两人起名叫半尼奇，就是雷子的意思。还有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好，我们念到这里。在1992年的时候，美国国家篮球队呢组成了一个叫做梦幻队伍啊。这个梦幻队伍呢，你的成员里面呢有这个 Michael Jordan， 还有 Scotty Pippen 啊，从那个芝加哥的 Bulls 来的，还有 Magic Johnson 啊，就从我们这个 Laker 这里来的。那还有 Larry Bird 啊，从波士顿的 Celtic。还有 Charles Barkley 哈，从76人那个队伍来的。那还有一个叫 Christian Laettner， 他是从 Duke 啊，他唯一不是职业球员的啊，他是一个很杰出的球员，他组成了这个梦幻队伍。那当然那一年呢，就把这个金牌啊拿回来了。那我们刚才所读过的这12个人啊，是耶稣的队伍。我们不知道这样的队伍呢是怎么样来形容他哈。那我们现在来介绍啊每一个啊这个成员啊。那我们知道彼得啊，他事实上在这12个人里面呢，他是最喜欢做老大的，每件事情他都是往前冲，性子也很急。有一次耶稣呢跟着他带领他们已经2年多的时候呢，耶稣要跟他们说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说我要到耶路撒冷去，并且呢我会被文士祭司长啊受他们许多的苦，并且会受害，死了之后呢第三天我要复活。结果彼得呢就立刻拉着耶稣啊，而且责备他，他说主啊，这是万不可临到你。主耶稣对着这个很热心拉着他的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啊，这个是他的成员。然后呢有一次耶稣在海上走啊，哎，彼得一看到啊，哎，你可以走，那我也可以走，他就跳下海了，他也在海上走啊，这样的人叫做彼得啊。然后呢，耶稣呢带领他们到门徒到山上去啊，在山上的时候呢，耶稣就变相了，他整个人就变了，而且全身就发光啊，衣服洁白啊。那这个时候呢，就有两个人在这个时候出现了，是在历史上的人物，一个就是摩西，一个就是以利亚。这时候彼得啊看见这个景象呢非常的害怕，圣经记载他说他不知道说什么才好，但是呢他还是说话了，他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我来盖3座棚子，一座给你，一座给摩西，那一座给以利亚啊，你们大家排排坐啊。所以这个就是彼得。然后呢这个到了最后一次一进入耶路撒冷之前的时候呢，主耶稣就把这个腰束上腰啊，拿了水啊，就要给门徒一个一个的洗脚。当洗到彼得的时候呢，彼得说：“你千万不可以洗我的脚。”但是主耶稣说：“如果我不洗你的话，你就与我无份了。”那他说：“哦，那这样手跟头啊，全身都让你洗啊。”这是彼得啊。所以，然后呢，主耶稣带了克西马尼园在那里祷告的时候，特别的恳求啊，有3个门徒啊，其中包括彼得说，你们可不可以跟我一起警醒在这里祷告，可以不可以。结果呢耶稣3次去祷告3次回来，彼得还睡着了。这样的人做就是给彼得。并且呢等到耶稣被逮捕了以后呢，按着耶稣的预言啊，他确确实实按照耶稣的预言呢3次否认主。这样的人呢要做这个12个门徒里面的领袖啊，而且他自己就喜欢做，不是别人请他出来的。并且后来甚至耶稣复活了以后呢，真理都教导了以后呢，啊，这个彼得啊到安提阿去啊，在这个教会的里面呢，啊，跟着这些外邦人啊一起吃饭啊，吃的这个你侬我侬的，很高兴。 但是呢，等到呢耶路撒冷来了一些这个守律法的这些门徒来的时候呢，他立刻就溜出来了，不敢跟外邦人在一起。这个这样的人呢，要做领袖，要做领导哈，所以我把他称为啊一个不浮躁的彼得哈，浮躁的彼得。出来没有？好 ，OK。啊，浮躁的彼得啊，这是一个团队里面的领袖，如果是这样的一个人啊，就很浮躁、很不稳定的啊。我想这个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啊，因为你会发现啊，这个彼得啊，他遇到一件事情，一想到他立刻转方向，他很快的。所以如果说我们在带头的人啊，特别是那个舞龙的那个带头的，他那个龙头啊一转转，他一转他尾巴要转很大圈的哈，所以这样的领导啊，是很辛苦的，后面跟的人是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情啊。但是呢，这个是主耶稣拣选的啊，彼得。然后呢，还有两兄弟啊，一个叫雅各，一个叫约翰，啊，这两个人呢脾气特别大，非常的火爆，所以呢，主耶稣给他们取一个叫做雷子啊，就雷公的儿子啊。他们的脾气暴躁到什么程度呢？有一次他们去外面的时候呢，看见旁边有人，那个人呢跟他们不熟，但是那个人呢奉耶稣的名在那里赶鬼，然后呢这两个兄弟呢就过去禁止他，他说因为你不是属于我们的，你怎么可以做这种事情呢？啊，他是有专利的啊，所以他这样禁止别人。并且呢，他们后来到了耶路撒冷，主耶稣快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们自己以为啊主耶稣的国快要降临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就在那里争啊谁的权位，所以甚至来到耶稣面前说，主耶稣啊，我们兄弟俩啊，我一个坐你右边，那另外一个呢坐你左边，好，所以先卡位啊，将来在你荣耀中啊，我们可以坐这样的一个位置。这个是他们啊，这做门徒的彼得和雅各和约翰。并且呢，他们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呢，耶稣在那里传道，竟然有一个人拒绝了耶稣的讲道，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彼得跟这个雅各跟约翰呢，就跟主耶稣说：“主啊，我们可不可以吩咐啊，那个火啊从天上降下来，把这些人烧掉？”啊，那耶稣说：“我来啊，不是要灭人的性命啊，乃是要救人的性命。这”这两个兄弟呢，也是耶稣团队里面的成员啊，我把他称为啊暴躁的雅各和约翰啊。然后呢，再来第四位呢是彼得的弟弟啊，叫安德烈。这个人非常安静，也很温和。当他遇到耶稣的时候呢，安德烈遇到耶稣以后，他确认他就是预言中的那个弥赛亚。他第一件事情想到，他就立刻啊回到家里，把他的大哥啊彼得啊叫来，要他带他去见耶稣。当耶稣在行五饼二鱼的神迹的时候，就是这个安德烈呢，他找到了一个小孩子，那个小孩子身上带了五个饼两条鱼，他就把这个小孩子带到耶稣的面前去，让他见耶稣，好叫耶稣的神迹呢能够行出来。并且到最末了的时候呢，有一些希腊人呢、外邦人呢、他安德烈呢也把他们带到耶稣的面前去。所以这个人呢，事实上是一个很温和的安德烈哈，他事实上是所有的教会的牧师啊最渴望的人，就是这样的人啊。只要教会都是这样的人啊，那该多好啊！非常的温和，也不闹事情啊，但是呢，一直的配合啊，这个做这个主的工作哈、啊。然后呢，还有一位叫做腓力，腓力呢，他遇见了耶稣以后呢，他就去把拿但业啊，或者我们刚才所读的巴多罗买啊，就引到耶稣的面前。这个腓力呢，曾经对主耶稣说啊，他说：“主啊，如果你将父啊、天父啊显给我们看的话呢，我们就满足了，我们就知足了。”所以这个腓力呢，他的信心呢是建立在物质上面的啊，他要借着有形有体的东西呢，他才能够信。所以他这个非常的逻辑的啊，我把它称为啊很现实的。啊，非常现实的。有些人跟我讲说，你们所传的东西啊，我一定要很具体的东西，我才会接受啊。你们这个实在很不具体哈、啊，好像这个心灵的事情是不具体的啊。所以这个事实上是非常现实的啊，很实实在在的啊，这样的一个人。然后接下来还有一位叫巴多罗买，他事实上他的圣经的学者都相信了、啊，他就是拿但业。 那这位巴多罗买呢，当这个安德烈来带巴多罗买要来见耶稣的时候呢，他跟他讲说，我们遇到的那一位就是旧约在预言的那一位，结果呢他就是拿撒勒人耶稣。所以安德烈告诉他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呢，他立刻回话说，拿撒勒那个地方还能够出什么好的啊？耶稣就在旁边听得到啊！啊，所以这个回答事实上，但是耶稣却回答说什么？他说这是一个真实真诚的以色列人，在他心中都没有诡诈的。啊，你看耶稣的容量多大哈！啊，所以事实上这一个他里面认为这个拿撒勒这种地方等于是名不见经传的一个小城市，怎么可能出什么好东西啊？就是这样，所以他是一个很骄傲的啊，巴多罗买。然后接下来就是马太，好，或者叫做利位啊，他是做税吏的，替罗马政府啊向犹太人啊把税啊压出来挤出来的。所以事实上对犹太人来讲的话呢，这个人是犹奸呐。所以事实上是一个回转了以后的马太啊，才跟随耶稣啊，所以我称他回转的马太。然后下一位呢是多马，这个多马呢，他个性呢非常的啊，喜欢怀疑事情，每件事情他都有怀疑的角度。他曾经问主耶稣一句话，他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哪条路呢？”所以他这个问题呢，引出了一句啊，我们圣经常常背的，就是主耶稣说：“我就是什么道路、真理、生命啊，就是被他逼出来的哈。”所以他问了这个话哈，是很怀疑的。他说：“你到底要往哪里去？我都不知道，那我怎么知道哪一条路？”哎，他是主耶稣所讲的每一件事情，他总是有一个问题。甚至主耶稣在从死里复活了以后呢，门徒遇见了耶稣了，所以门徒回来告诉多马说：“我们遇见了这位主了。”他真的复活了，但是多马说啊，除非我的手啊摸到他的伤痕啊，我这个指头要探入他这个手中的这个钉痕呢、啊，我的手啊要探入他的肋旁，否则我总不信的。他是一个很会怀疑的多疑的多马。然后接下来还有一位叫雅各雅勒菲的儿子、啊，我整个圣经里面、啊、找了、啊，只找到一个地方，这个小雅各啊。他事实上就是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呢，跟着耶稣的母亲还有那些妇女站在一起的那个小雅各啊，就是他。他事实上、啊、是一个整个圣经来看，他是一个隐匿的，好像隐形人一样哈，从来没有真正讲过什么话，也没有做什么表达的一个隐匿的啊雅各。然后呢，接下来有一位叫达太的啊，达太的，他对主啊曾经这样说：“主耶稣已经向他解明了，我就是那位神所差来的。”结果呢，这个达太呢就问耶稣说：“那为什么要向我们显现呢？不向世人显现呢？”哦，他也是非常的来质问呢啊，我们的主啊，主耶稣已经向你显现，我就是那一位，他却说你不向世人显现啊。然后接下来还有一位叫做西门，他是愤锐党的西门。那愤锐党这个党呢，事实上是一个啊政治团体。这个党呢，他的宗旨呢，主要就是用暴力啊来对抗啊罗马政权，所以他们常常用暗杀的方法来对罗马人或者罗马的军人啊来下手，所以这个党呢是一个非常激进的、非常暴力倾向的一个。那他们不但是对这个罗马政府用这样，他们对那个在罗马政府里面服务的、跟他们靠近有关系的犹太人呢，也一样用激烈的手段。所以你可以记得刚才也讲的一个人是为罗马政府服务的人啊，他们两个摆在同一个队伍里面啊，我看情况不是很好的啊。所以这个极端的西门呢、啊，也是参与在这个十二个人的里面。最后一位，我想大家都知道，就是背叛的犹大，他把耶稣出卖了，以色加略的犹大。这个以色加略事实上是一个地名啊。结果他们这个地方的名字呢，现在已经成为一个专有名词，就是出卖人的意思。所以人家问说：“你从哪里来的？”我从以色加略来的。那是一个 出卖人的地方呢，所以可以讲到说，犹大呢，这个出卖耶稣啊，事实上是一个在现在已经成为这种公共的一个羞耻哈、啊。而且那时候耶稣把钱啊是交给犹大来管理的，但是呢，他还把他出卖了，这么样的信任他，把这个财政啊整个都交在他手上呢，但是呢，他还把他出卖了。好，这就是耶稣的队伍啊。那这个队伍是不是一个梦幻的队伍啊？英文来讲是 dream team 啊。那我想这个 dream 是 nightmare 啊，是一个噩梦的一个队伍。如果一个教会里面有这样的一个队伍在的话，我想是不是凶多吉少哈、啊？所以我想我们来思想这件事情，就是说从今天来看，2012年了，过去开始的这个队伍啊。他们所做成功的，或者说组织也好，集团也好，教会也好，企业也好，毕竟今天来看，这个集团到今天来讲，发展的是无比的成功啊，无比的扩大，而且呢，成为许许多多人的祝福。那这个看起来不怎么起眼的这个团体，怎么有可能到今天变成这个样子呢？这中间差距这么大，是为的是什么？是有什么原则？有什么秘密？有什么诀窍使他们能够做这样的转换？我想，一般我们在社会上要找队伍的话，那当然是找像这个篮球队那种梦幻队伍，把各样的精英放在一起，那可以成就一个大的事情。看看我们现在企业界那些大的公司，他们也是找最好的人，希望能够把这个发展得很好，但是比这个企业更大的，事实上我们就讲就是一个帝国、啊、或者一个朝代。我看了中国的历史啊，最长的一个朝代就是800年而已，而且800年的后半段了、啊，一半的部分呢、啊、都是兵荒马乱了、啊，民不聊生啊，非常的凄惨。一个帝国一个朝代啊，那他当时把所有最好的人才都放在他的手上，按照他的权柄啊来运用，但是结果呢？并没有办法支撑2000年，而且是越加发展越加兴旺。那这个里面应当有一些的秘诀，在座当中你有条件，你有能力，你可以发展你自己的事业，你 个人的一个抱负，如果你要召唤一个队伍跟你一起 配合来奋斗的话，你要找怎么样的人？但是耶稣却找了这样12个人，这12个人却能够成就这么大的事情，我们来寻求看看到底原因在哪里。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的里面呢，是不是有什么样的秘诀？我们要看主耶稣上了山、啊、随自己的意思叫人来，他们便来到他那里，他就设立12个人，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也要差他们去传道，并给他们权柄赶鬼。是不是这个团体能够支撑到今天越来越发展，是不是因为主耶稣给他们权柄，他们很有能力，他们可以赶鬼，甚至可以医病，很有恩赐，所以他们今天的教会发展到今天，是不是就靠这个东西呢？那这个讲的都是能力，都是办法，或者是叫他们出去，差他们出去传道，他们传很好的道，非常感动人的道，非常精彩的道，所以这个道呢，使这个教会一直发展，一直发展，越来越扩大，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而已？如果这样的话，那教会里面应该培养很多演说家。我们看见还有一件事情，真正的秘诀在哪里？就是要他们怎样，常常和他同在，要他们常常的和他同在，有这个常常与他们同在才是真正的关键。因为后面那两项呢，都是能力的发表，但是能力的发表的后面的真正的实力呢，真正的后盾呢，真正的根基呢，是要常常与他同在。所以无论你在教会里面的侍奉，甚至你工作上的发展等等，那个看不见的能力，真正的根基啊，就跟取决于啊你跟主之间的关系。如果你想想看，这12个不像 不怎么起眼的，而且还很多的缺点的一个队伍，可以发展到今天的话，就因为他们常常与主同在。如果这个秘诀可以答看得见的话，那你自己个人的需要，你个人的发展，如果你也有这样的一个经历的话，那你的整个团队的发表可能有百倍到千倍的效用发展出来的话，那一定是可以事半功倍啊。所以要常常与耶稣同在，是我们侍奉主里面很要紧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常常我们要召聚弟兄姐妹一起来读经啊？读经的时候就是讲到一起祷告，就是能够与主同在。如果我们外面所做的事情啊，效果有多少，你可以仔细去分析一下。有时候我们都想要争一时，但是却没办法争春秋啊，这个是很可惜的事情。今天大多数的这个世界的潮流都是只要短暂的那一时的绚烂的发表过了就没了，好可惜。人的心啊就感觉到很疲惫，因为什么？因为你非常的紧张啊，就只争那一刹那的之间得跟失，胜跟败。所以这样的结果呢，事实上你没有一个真正长远的一条路可以走，所以人非常的疲惫。而且你所做的呢，今天过了以后就所剩无几了，你没有那个积存的能力。因为什么？因为不是从主那里而来的。不要小看你跟主之间的关系，一样可以带到你工作的场合去的。你有主的灵与你同在，你所做的事情就会有累积的作用。否则的话很可惜，很可惜，短暂的过去了，很疲惫的，成就感也是那么短暂。所以这样的时候呢，就没有长远的价值。那我们来看在这个的前提呢是什么呢？刚才我们所读的第十三节，他说耶稣上了山了，随自己的意思叫人来，他们便来到他那里。这件事情从起头开始是谁的意思呢？只有100%是耶稣的意思，是完全他行做几事啊，但求己意啊，完全是完全他自己一个神自己的意念在那里做决定的。所以我们的带领的里面呢，如果你清楚的是神对你的呼召跟引导，在你的家庭里面他怎么样呼召你，在你的事业上他怎么呼召你，你如果明白的时候呢，你就知道他要负起全部的责任。所以你看他随他自己的意思叫他们，就他们就来到他面前，而且接下来他三件事情，他要他们常和他同在，他要差他们出去，他要给他们权柄，都是他做的事情。我们的心灵里面呢，才有真正的平安。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你可以理直气壮。所以有时候我看我们去工作的时候啊，你看注意看，今天我要来这个公司啊，我要来奋斗，要来生存，要来发展，都是为着我而来的。如果你今天去公司的时候，你是说因为主耶稣要我来这个地方工作，他要我来这个地方发展，他要我来这边荣耀他的名的话，两个心态完全不一样。一个靠自己去奋斗发挥啊，你很快就会枯干的，所以你每天下了班以后整个人是瘫掉的。但是如果你去工作的时候，你说我是凭着万军之耶和华而来的，他要供应我能力跟智慧，他要叫我所做的事情能够荣耀他的名，你就发现你不是靠自己奋斗，你有一个从属天供应下来的能力跟资源，你可以这样的光景之下你来做你该做的事情，而且上帝会为你存留，不叫你成为一个破了洞的一个瓦器，你所做的都成为有效有价值。所以他是随他自己的意思。所以弟兄姐妹要清楚啊，主在你每一件事情上的呼召是什么，主在你的家庭里面他要你做的扮演的是什么，哪一个地位哪一个角色，你清楚了以后，你自己的心里面就坦荡荡，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一定有他的祝福同在。那整个看起来是不是我们什么都不要做呢？好像什么都好像傻傻的，并不是的。 在这里我们看见第十三节，耶稣上了山，耶稣上了山了。记不记得上个礼拜天我们的信息里面讲到，上一次的信息里面，耶稣是在位置是在哪里？耶稣在人很多的时候，耶稣上了一个什么船，对不对？所以耶稣是在海河这个 湖边或河边，是在水平面的，是在海平面的。从海平面上了平原，上了丘陵，现在上了山，耶稣上了山。所以从海边一直走到山上，跟的人越跟人越多还是越少？是不是越少？所以我们唯一只要做的这件事情就是这，就是忠心的跟随他，跟他跟到底。有的时候走到海边还可以风光明媚，但是开始往平地走，可能渐渐的远离了，可能在丘陵地越走 越辛苦，甚至要上山要付代价，有些人就放弃了，就停下来了，就不再跟上去了。但是我们要跟随他，他到哪里就到哪里，他上了山我们就上了山，跟随他到底。只有这样的方法，你忠心的跟随的时候，到了时间到的时候，他就呼唤你了，他就会叫你的。当他叫你的时候呢，你就应当来到他面前。过去我蒙恩接受主的时候，我就开始学习侍奉了，没有人教我的。我那时候很简单的侍奉就是做见证，就是把耶稣在我身上的感受，他的作为，我跟人家分享。我也不知道说这个叫做传福音，我只是想说我经验到了，我告诉你我的经验，你可以做参考，就这么简单而已。我的动机没有说我要把你弄成变成一个基督徒，但是我就这样子做了。可是那个时候我有各种的想法，我要各种条件齐全的时候我才做，我心情好的时候我就来做，我有时间我才来做，对象我看得顺眼的我才做，不顺眼我就不做。所以我有选择的，但是这个不是随着我他的意思，是随我的意思。但是上帝很恩待我，在这个过程中他不断的给我机会，所以我这样逐渐的才回头才开始明白，侍奉了以后才回头来看，才知道原来有一个弟兄曾经跟我形容啊，他说主耶稣啊，用他的一只脚啊，把一个事情啊踢到我前面来啊。他说怎么样？他说你要赶快跳下去，俯伏在地，赶快接起来啊！要感谢他，他还肯踢一个服侍的机会给我，因为这是你的荣耀，这是你的福分啊，哪有不赶快接起来的？上帝的那个福分大到我自己没有办法明白的，超过我所求所想的。我那时候就是这样为主在做见证。当时我在读研究生的时候，我就跟我这个，因为这个我在 University of Iowa 的地方，我就在我那个同一个办公室里面，这些国际学生很多的国家的学生，我就在办公室的这个里面呢，就跟他们分享，跟他们告诉他们我经验到的事情，主耶稣怎么恩典临到我。不多久以后我就毕业了，就来到这个 Arizona， 我就开始去工作。工作的时候我们公司呢是一个礼拜上四天半的，所以礼拜五的下午呢就变成空档。所以我的公司因为离这个 University of Arizona 很近啊，所以我就下午下班了以后呢，我就到这个学校区去，然后我就找到了那个学校的这个负责的人啊，这个外国学生啊，就从台湾来的负责的人，他有那个同学通讯录。我拿到以后，我就按照地址啊，一家一家去敲门。我说我来跟你谈一话，告诉你我的经验好不好？那他也不知道我要讲什么经验，我就跟他讲我信主的经验，就这样开始的。两个月以后，就有人说愿意接受耶稣。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受洗啊，所以我就说，我说一句，你说一句，我们一起来祷告好不好？他说好。就我就开始祷告，祷告的过程中 那个人就开始觉得有点害怕，为什么？因为我在哭啊，我没有什么样的指导，但是因为神在里面做了，他感动我，所以我就继续这样做。3年以后啊，我在台湾的父母，我没有办法跟他们面对面的传福音，他们在台湾那个传统宗教的背景里面，他们都受洗接受耶稣。不是我能够做什么，是他，他按照他的意思叫你来的时候，你就顺服就是了，没有其他的诀窍，我跟着你，我跟着你，我哪能够想到到他的祝福大到我没有办法想象，我的父母，我的全家都接受主了，他是丰富而有余啊！你能够服侍他，是你没有办法想象的福分呢，就要倾倒下来。这位主是信实的，是可以依靠的。所以你看，这些不起眼的人放到他的手中，你只要常常跟我同在，人没有办法想象的就发生了。这些人的潜能啊，到最后都是谦卑到发挥出来了。你我也是一样，不要小看到耶稣面前跟他同在那个价值在哪里啊，会把你这个人变成千倍百倍的发挥出来啊。我们不懂这个诀窍，以为我还要再浪费时间去亲近耶稣，其实真正的诀窍才发现，因为我亲近他，我的能力，我的效果可以大大的发挥出来，超过我所求所想。这12个门徒，甚至里面还有一个背叛他的，还有一个3次否认他的，甚至他被钉十字架 被逮捕的时候，这11个全部都逃了，就是那个背叛的没逃而已。你看这样的带领有什么效果？但是因为这些人里面有跟他同在的时间，等到整个过程到今天来看，效果就显明出来了。如果那一点点同在的福分也临到你的话，你明年的你绝对不是今天的你，一定是超过你能够所求所想的加倍的恩典跟福分要临到你。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确实是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你的意念远远高过我们的意念，天怎样高过地，你实在超过我们所能够明白的。主啊，只让我们有一个继续跟随，常常愿意与你同在，叫你这福分和祝福没有拦阻的临到我们，也借着我们能够临到许许多多周围的朋友。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现在请大家翻开圣诗第297首，第297首，活着为耶稣真平安。现在让我们大家一同起立唱第297首，活着为耶稣真平安。
你若需要祷告的可以到前面来。
活着为